Amen, Amen, 感谢耶稣。弟兄姐妹，早上神同在。Hallelujah! 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安息日 ,Shabbat Emmanuel, Shabbat Emmanuel, 就是安息日神同在齁，安息日神同在。Shabbat Emmanuel,Shabbat Emmanuel, OK, 感谢主，感谢主啊。那我相信今天早上大家享受吗？享受与主明星吗？哇，有没有人睡了一场觉的呢？睡着也非常好哦。睡着的话证明说你真的需要很多的休息啦齁。感谢主齁，我确实觉得说其实真的我们大家每一位啊真的太过忙碌了齁，真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修复，这样的休息。啊，更重要的是与主明星呢这个聚会呢其实比较不太容易带，是因为呢每一次都要有一个真理的腰带齁，真理的腰带带出来。往往很多时候是这样齁，啊，往往很多时候呢一场敬拜容易带齁，一场敬拜真的容易带，因为敬拜本身带的时候你就是跟着怎么样走。但是如果要在真理的腰带带出一场敬拜，哇，这个就确实是蛮要花时间啊，蛮要花时间啊。所以我是盼望每一场敬拜都有真理的腰带带出来，特别在与主明星的时候啊。那今天晚上我们之前我们学了啊，我们圣灵系列我们学的第一课是什么呢？我们学的第一课是叫一个奥秘啊。第二课我们学了什么呢？第二课圣灵系列我们学了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第二课就是我叫圣灵，对吗？我叫圣灵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讲到什么呢？里面的圣灵跟外面的圣灵，里面的充满跟外面的浇灌。有谁可以告诉我今天早上是外面的浇灌还是里面的充满？有谁可以告诉我的？哎呦，厉害啦，厉害啦，哎呦，高手，全是高手啦，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呀，你们真的很棒啊。OK, 那么呢，那这个算是第二课你过关了啊，第二课你过关了。那我想问的就是说，今天早上的流是圣父的流、圣子的流还是圣灵的流？来，快点告诉我一下，圣父、圣子还是圣灵？什么啦？又圣灵又圣父又圣子，你要怎样？OK, 那我就是跟大家这样分享啦，你看啊，那圣父呢是敬畏、威严、可畏、圣洁跟爱戴。圣子呢是怜悯、和谐、可亲、柔美跟深爱。那么呢圣灵呢是温柔、柔和、甜蜜、甜美、爱意跟浓意，对不对？那么呢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圣父是呵护，圣子是呵爱，圣灵是呵呵。哎，我请今天的主持人帮我读这上面的一排一下啊。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可爱、聪明伶俐、充满甜蜜甜美的恩宠在我们当中啊，是我们的主持人，帮我读一下啊，用你最可爱的声音读三次啊。
读什么呀？你的界面还是加义
啊？就是上面的啦，上面的吗？
圣父呵护，圣子呵爱，圣灵呵呵。
再可爱一点。
圣父呵护，圣子呵爱，圣灵呵呵。
再嗲一点。
圣父呵护，圣子呵爱，圣灵呵呵。
OK, 那其实今天早上的确实啦齁，其实一开始进入确实是圣灵齁， 那一开始进去是圣灵哈，但是因为呢，圣灵你会发觉呢，圣灵有时候它就像一个引导啊，引导我们进到一个深入的时候，就进到圣子了啊。所以今天如果说一开始大概前半段就是圣灵如印记啊，圣灵如印记慢慢把我们带进什么呢？带进圣子如印记啊，圣子如印记的时候就带进我们的盟约啊，我们的约定，我们的这种。所以今天早上其实如果这样看的话，圣子也有，圣灵也有了啊，两个都有哈、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当我们分清楚圣父、圣子、圣灵过后呢，你会发觉慢慢这个东西又会归于一哈，归于一，因为它是同一位神呐、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分清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很混乱。当你分清楚过后，它又连贯在一起的时候，你又知道那个叫奥秘啊。所以慢慢，我觉得我希望大家在每一堂圣灵的课都不断的成长，再成长啊。啊，不断的成长，在成长啊！希望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所得着了，好不好？啊，有得着吗？大家，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弄清楚外面的浇灌跟里面的充满，就少走冤枉年，最起码少走十年的冤枉路啊！不然我们以前觉得啊一样的啦，一样的啦，来谁跟你一样？你以为说，比如说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自卑或者自怜啊，你以为叫个人家祷告，奉耶稣名粉碎粉碎，砍断砍断砍断就能解决吗？没有啦，还要慢慢的、不断的充满，不断的连接，不断的考试，不断的过关。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专注里面的多过外面的。当你里面有了，你不怕外面的没有，你说对吗？啊，只是今天太多教会一直追求的都是外面的，而不要走里面的。这样的话，哎，对，你是好学生，父跟 mail 啊，这就是他的词啊，就是呵呵。我希望每一场的聚会呢，你都有得着，都有突破，都有成长啊，这是我对神的一个立证，对神的一个持守跟一个持续啦齁。所以我盼望就是说每一场都是真的，不是假的。哎呀，其实我觉得上几周我在一个神学院教课，那么因为我看到我在教的时候觉得大家的等级比较就是说属灵生命比较没有太深啦、啊、所以我就教他们比较根基性的，帮他们打很多根基齁，帮他们打很多根基。然后教到第三天的时候呢，一个弟兄啊，这姐妹我也不知道啦，他就马上过来是说什么呢？老师你可以教点真的东西吗？哇，我觉得我的天啊，我教假的东西很难打。哎，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啦、啊、这条路上呢，有些人懂你的就懂你，不懂你的怎么都不懂你。我知道啦，其实他不是要真的东西啦，他就是要那种恩高高莫倒地，恩高高莫倒地。哎呀，这个我也能啦，我也会啦，我也可以啦。只是我觉得他们比较需要的是那方面的东西，不是这方面的东西。就好像这样嘛，你做爸爸妈妈妈的，有时候孩子你每天要吃棒棒糖，每天要吃棒棒糖，吃到牙齿都烂了，然后他说我要棒棒糖，我要棒棒糖。但是呢你会告诉他 no, 你不可以吃棒棒糖，你只能吃什么，吃水果多一点，不能再吃棒棒糖，不能再吃水果了，这样。但是真爱他们的人就是真的会节制他们，然后呢就是真父母啦才会做这一点哦。那如果说不是你的父母，是巨父，是故宫或这样的话，就你要给什么就给你咯，反正你讲我厉害就好了嘛，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过不了自己那关啦、啊、但是呢给人这样怼，让我想不断的反思自己，反思了这样多天，我在想我有教假的东西吗？你说我有教假的东西吗？三年我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我有教过大家假的东西吗？那其实我有时候很无奈是什么呢？我无奈是呢，真正教假的东西的那些人，哇，名声多大，哇，每个星期赚多少钱，哇，奉献每场收多少的这个，那些你真正看到的东西一点料都没有啊。有时候啊，有时候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哎呦，真的是好人难当啊，我们真的是为人好，给人家说你教你假的东西，那些真正假的就出名的不得了，哇，财源滚滚来，哇，什么名气啦，什么各方面啦，那些真的是假的啦。有时候我在那边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够力啊，你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是真的啊，真的啦啊，对，我讲到这里呢，我要跟大家道歉哈、哦。那、啊、为什么道歉呢？那、啊、上周的时候呢，我为了两件事啊，两件事其实同样哈、哦，这两件事我看一下哪件事啊？那两件事呢，我要来到跟大家道歉的哈、哦。那为什么要跟大家道歉呢？因为呢这个我觉得神有点责备我啦齁，责备我是这两件事啦齁，像我看一下啊 ,23, 诶，嗯哼。啊、哦、对，这里。上周的话呢，有两件事，我觉得这里圣灵有点光照我了哈。第一讲到十一奉献的这个部分呢，我当时确实就是我在讲十一奉献的时候的，我就讲说，其实我真的不明白，哎，这十一奉献，其实十一奉献呢，其实是这样的，十一奉献呢，其实是让我们学习不断的敬畏神，我给大家经文的，对不对？那么呢，然后呢，奉献。奉献是什么呢？奉献是让我们学习就是回应神的爱，回应神的祝福，这两者没有错，没问题，这是圣经讲的、啊、这个你到哪里我都有经文的根据依据告诉你。那当然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说，就是多种的就多收，这是保罗所讲的。但是我上周就跟大家讲，如果你每次奉献或者十一的时候你都带着这个心态，就是说我给神多一点，神就给回我多一点，我说这个心态是错的。确实无可否认，属灵的原则当然你多种就多收，但是如果你带着这个心态去奉献，宁可你不要奉献，因为你的心态错。奉献是这样，因为神祝福我太多了，我就回应神的爱，而我不是想他再给我更多，这个是两者是不一样的东西啦，所以我觉得你要分得清楚啊。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有点带有自己的情绪啦，我就开始讲说，就是说哎呀，这个有很多人就是说乱搞的什么之类，我有讲到这方面啦啊。那第二点呢，就想我就讲到说呢，诶，有些人就是进来是要偷东西的啊，偷东西了过后就变成他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东西被人搬到他的东西，那过后就变成他的东西，以此类推，讲这的时候我也有点情绪啦齁。所以我觉得讲是没错的，因为我们是讲事实出来，那但是呢如果有夹杂自己的情绪在里面，那这就是不对了啊，这就是血气、情欲跟私欲了。所以呢，你讲究一个事实出来没问题，但是呢，不要带着自己的情绪、自己的脾气或者自己的不满、自己的不爽出来。如果有带有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说呢，你所分享的东西就是已经掺杂了很多你个人的情绪跟情感啊等等。所以呢，我为这次也来到跟大家道歉了哈。所以我还是有很多的血气哈，还是有很多的肉体私欲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哈，我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哈。所以真的啊的，请求大家原谅哈，请求大家原谅。哎呀，我上面应该在装修，在转动哈。会影响着大家吗？会影响到大家吗？我觉得声音真的很大。所以我觉得会哈，这个情绪上的东西，我觉得真的要不断的被他对付了哈。所以讲真理是没问题哈，但是呢，就是讲事实也没问题， 但是绝对不可以，就是说掺杂自己里面的情绪跟情感，这个就不对了哈。所以我真的这个圣灵有光照我，所以我就跟大家说个抱歉啊、道歉了。不好的榜样不要学哈、啊，学好的就好了哈。写好了就好了，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哈，有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情绪哈，就觉得说，哎，这些人整天就是哇，到处收奉献，到处收奉献，建立自己的王国，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建立自己的名声名气，然后呢，哇，弟兄姐妹，哇，拥戴他们像个明星，哇，什么牧者的明星，哇，牧者的什么星星这样之类啊，我跟你讲，真的甚至有一个主治哈、来跑来跟我讲说呢，他说呢，我们就是做啊、我们就是要来到去找那个属灵明星，要把他们带出来的，我们算是一个属灵明星的代理人啊，那个人是这样真的这样的跟我讲哈、所以他要选中了我。过后呢，他跟我讲说的条件呢，就说啊，他说呢，哎，我们现在在寻找这属灵明星，我们要就是创造属灵明星，我们是属灵明星的经纪人啊。他说白了就这样跟我说了哈、那当然了，我听完了过后，我就说，我就心里想说，哇，这个世界变了，还有这样的东西呢，真的是好可怕，好可怕。但是你要记得啦，属灵明星没有啦，只有一个属灵明星叫耶稣啦。如果我们真的当了属灵明星，你这生就完全毁了，因为你一生都完蛋了这样啊。所以当然我从此过后呢，就不要靠他们靠得太近了，因为这个很可怕的东西，这个很可怕。我们没有属灵明星记得哈，所以我们每位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神的使女，我们就是一个什么呢？配角，他是主角。人家，所以我到今天呢，我就给大家看的东西，就是说，我在课程我都不想，就开我的视频给大家看我的样子了哈，因为我觉得到最后呢，你大概知道以诺在教课啊，弟弟同在教课，那到了一天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我的时间到了，神说弟弟云端就不要继续了，这样的话呢，你就只记得弟弟云端神。透过滴滴云端把祝福带给大家，也不需要记得我，也不需要记得我的样子哈，就说什么呢？我悄悄的来，我悄悄的走了哈，我挥挥衣裳，不带走一切云彩啊，因为我觉得到最后所有的云彩都是他的啊，所以我这生当中我享受的就是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如果到了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我也可以平常心一如。反顾的完全的放手，因为到最后他是主人，他得到所有的荣耀，他得到所有的掌声，我们就是一个配角，我们就挥挥衣裳，我们不带走一些云彩，悄悄的我们就走了。因为到最后每个季节他会用不同的人，我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说呢，你服侍的时候你的心态要永远记得，就是他随时可以换下你，因为他是主人，我们只不过是配角，所以他有时要你踢前锋你就踢前锋，到了一天踢前锋完了，他就讲说以诺你不要踢前锋的，你去做候补球员，你就下来，就以此类推就 OK 了。我觉得就是说人生这条路短暂，到最后我只剩40多年可以拼而已，那么呢到最后就是说他要我这样就这样，当然心情会很，就是你心情的落差会很大，你会很不舒服，你会之类等等，但是这是你要对付的，这是你要胜过的，到最后只有你在里面跟他的关系才会保持到永恒，保持到永远，这才是更重要。阿们阿们。所以同样啦，我其实有时候也在想呢，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随和，比较随便，所以偶尔我在课程会给人家怼一下，课程给人家骂一下，然后呢所以我在想，诶，其他的那种很有威严的牧者，我相信弟兄姐妹不敢在聊天这里乱说话吧。 其实有些乱说话的一脚就被人家踢出去，直接拉黑不能进来人 Zoom 了，对不对？我看过有这样的发生啊，但是可能就是不知道啦。我是觉得就是说，哎，其实讲错话，有时冲动讲话之类，每个人都会有啦，有时不要做得这样绝啦，这样啊、哦。毕竟我觉得每个人的看法想法毕竟会有不一样的吧。那所以呢刚刚进来的人可能也会不习惯不熟悉之类嘛啊、哦。我记得有些弟兄姐妹还会说什么呢，还会说他说你这样样子也是牧师啊。或者是什么，哎，牧师不是应该很严肃严厉的，像你这样什么呢？我们杭州话叫什么？很饿，250这样。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做回我自己啦，我做回自己就好了啦。我觉得人怎么看我，我也没办法让每个人喜欢我，我只能按照神给我的感动跟带领来到继续带领这个平台啦齁。所以还有一点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啦，就是说因为呢为了服事的缘故齁，我有很多个微信，我有很多个印尼嘛，我有好些个 WhatsApp, 还有 Laptop 之类等等，所以加起来我就十几个。所以到最后我发觉很多弟兄姐妹呢在课堂上完课过后会有很多问题，所以呢有时候我这里会来一个问题，那边来一个问题，这里再来一个问题，那这里再跟我讲说，以诺你刚才带的第三首歌叫什么名字啊？以诺那首 第四首歌你发给我啊，以诺你发给我。所以呢我每一天基本上都会收到一堆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每一天我人家都会告诉我他的状况，告诉我他的问题之类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今年就不要啦，今年我就专注于四场聚会就好了啦。第一场聚会我专注的是周二的敬祷会，然后呢周三的圣灵系列，我的圣灵系列，那周六的与主明星，还有我们周六我们自己的团契啊，我就专注这四场好了。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就在与主明星问好了哈。所以真的请求大家也给我一点空间呐 啊，因为我真的收到太多，几乎一个星期或者整至每个几天都会收到啊，就问我这个歌是第几首，问我这个经文在哪里找的，这个照片。没有照片，这个有什么属灵书记推荐，有什么圣经推荐之类等等有时问我的一些问题就是初信者的问题啦，就初信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初信者的问题其实我们的同工都能回答了，他们都很棒啦齁。所以呢给我一点时间空间去亲近神，跟神约会跟神在一起啦齁。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最好的牧养方式就是比如说中学生带小学生，小学生带托儿所的学生哈。所以当我在这时候我在这个大学的位置，我要去教一个托儿所的孩子可能我都教不来，对不对？都教不来啦齁。所以真的很抱歉啦齁。所以之后呢我就跟大家讲，我就不会再回复大家的讯息了。所以如果你要问的话，你在与主明星问问题了好不好我希望大家就是说有一点点我们彼此有一个理解啦，就是说有时候是这样的情况齁，就打个比方啦，我们这样啦，就说有时候这样齁，你看齁我们每次我们教完课了，我就马上把课程的东西马上剪接好，就把它上传上去。这是我看，因为500人嘛，然后我们超过了嘛，就是说满了他的，那所以进不来，我就想来到去赶紧帮助弟兄姐妹。那过后弟兄姐妹又会有很多要求了，就说哦，你放了这个东西呢，哎，你怎么经文没有放上来？哎，你放了这个东西，哎，为什么你的 BBD 没有放上来？哎，你放了这个东西，为什么歌 曲没有放上来、哦、所以呢我就跟你讲说，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网站呢只有我一个人在做，所以呢我真的没有这样多时间，所以我有时觉得就是说做的越多，弟兄姐妹要求的越多了，那么每次这个也要求，那个也要求，那个也要求等等，有时候收到一个信息的就会是有些比较很棒啦，就是说他发信息说啊，说啊老师齁、哦、你这个是不是日期放错了是吗之类等等，我觉得很好啦这样的提醒。有些发来不是的，他说一诺你这个你的日期放错了，你做东西要认真一点吗他说我们服侍神的，我们做东西要交代的。哇天啊天啊，哇我真的觉得说哇真的是你什么意思，你如果你到别的平台教完课也就教完课了，也不会上传到网站，也不会努力把网站做得很好，也不会准备操练的东西给你之类，对不对？那你来到我这边的时候，你就这边怼我，那边混我，那边插我，那边说我，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做得越多越做得越多越这个呢？其实做我们真的没有意，暂时没有意把它增加到1000人啦、啊。因为我觉得我们曾经增加过1000人啊，我们曾经增加过1000人齁、哦。但是呢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啦。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放一样500人，如果超过500人就去 IS 房间，这样的话就好了啦齁、哦。这样就好了齁、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讲的齁、哦、这个讲的齁、哦。没有啦，我觉得就是说东西我还是要趁着今天的时间跟大家讲清楚齁、哦。其实开始吧，其实已经开始啦，没有开始啊。其实与主明星就是要来到与主明星是什么齁、哦、与主明星我想可能我再告诉你一下齁、哦。与主明星与主相会主要是我们谈心，我们交心，我们说心，我们彼此连心，我们与主明星。也就是说与主明心的时候我们就讲很多心里话，所以现在是已经开始了的啊，没有开始啊啊，我觉得这个我要弄清楚的齁、哦、不要觉得说回答问题的时候才开始齁、哦、每次我在讲的时候我就是把属灵原则栽种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如果事情发生了就要有属灵原则把它什么呢，把它说出来讲出来，所以呢这个是属灵原则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比起你解答你的问题来得更重要，因为属灵原则我们弄得清楚，你会发觉只要你跟这滴滴云端一开始到现在，基本上你很多现在的属灵原则，你的价值观，你的真理的腰带，你的很多的里面的价值都已经改变了，你开始做事为人各方面都不一样了，同意吗？对不对？有很多我即使看到我的同工，他们很多的想法看法做法跟以前都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啊，大家真的可以去明白我们现在是在切磋这属灵原则的时候啦，所以我们属灵原则要弄得很清楚了，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就直接教导，只要你真的跟着这个滴滴云端下来，你会发觉你的价值观贫穷的灵慢慢没有了，你想法不一样了，那里面的很多的里面的自卑自怜定罪控告控诉也越来越没有了，因为我不是一个控告控诉的人、哦、而同样的你会发觉很多的属灵征战的东西你也越来越明白了，所以我花尽我每个环节做的都是重要的东西，哪怕你觉得我在讲废话，但是呢我在神的面前我交得出我的账，因为我知道我做这个东西比起回答大家的问题更加重要啦、哦、好不好，所以呢就是顺便也带给大家啦、啊、所以到最后就是说滴滴云端不是我的滴滴云端，是神的滴滴云端，他要开始我们就开始，他要停止我们也停止，那也没关系，但是当然我会想念着弟兄姐妹，因为我们 在一起走了这样多年，不是你，不是我教课来到让你成长，是你在逼着我成长。所以我常跟大家就是这样讲啦，所以是我们彼此逼来逼去，就是说你们每个很渴慕追求，我就很渴慕的不断的去下载，不断的去挖心。所以这些年这三年的，我敢说这三年我的累积下来的东西是比起过去十几年服侍神累积出来的东西多了不知道多少倍了，不知道多了多少倍啊。好，感谢主，感谢主。好，那我们就简单带过加一报告印尼码，如果你还没进群的你可以扫描这些天可以用的印尼码，因为大会结束了。那么呢 Let's Talk 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也可以扫描加进我们的 Let's Talk。 那么呢 WhatsApp 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也可以扫描加进我们的 Let's Talk 啊。 OK， 好，那么呢我们一样啦，如果说没有补班补课补什么，我们与主明星还是一样，每个周六九点半会跟大家分享。周二呢，我们的敬祷会呢，我们是在八点到九点半敬祷会，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的废话，马上来就是敬拜，敬拜完呢就是祷告，祷告了就是完全跟着圣灵的水流。所以我们第一周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属灵四宝哈，属灵四宝。上个星期原本要跟大家分享334，结果圣灵的带领就一带把我们带进了天父爸爸的流，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我不知道你们有哭吗，我自己都流泪了好几次，痛哭流泪了好几次。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也有跟我反馈，他们都一开始哭到最后，所以呢就感觉到里面饱饱的，对不对？里面满满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一种的充满了，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充满，然后更多的充满，等到充满到饱足的时候呢，我们的神呢就会给我们更多的外面的那就更加美好了哈。所以我们两个也要了哈。圣灵系列呢，我相信大家在圣灵系列呢，我就开始调整我的步伐，我不教太多东西在同一课，我就是一课我就着重一点，着重两点就 OK 了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有效的去明白圣灵啊。当然我很盼望跟大家分享我的圣灵，因为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和我好朋友的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啊。OK， 好，那么呢我们继续啊。印尼码要发的我们带回好不好，那我们就赶紧的啊。那我们的网址是ddyuntuan.com， OK， 好吧。 OK， 好，那么呢我们就加一报告结束了，我们就来到与主明星问答环节啊。问答环节我们请我们的恩宠把问题发上来，谢谢。
第一个问题，请问老师，我的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20年了，他们是一起自杀死的，我看到了他们最后死的场景，他们都是喝药自杀，我奶奶先喝的药，被家人带去抢救了，然后我爷爷后喝的，他最后在难受挣扎时，就我一个人在他旁边，我想救他，但是因为当时才15岁，弄不动他，交通也不便，其实我也不太敢碰他，当我找到人帮忙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当时我很伤心的哭，也很自责，眼看着他们自杀了，现在我长大了，想起这件事不觉得难过，但只要别人在提起的时候我还是会特别伤心，哭得特别痛，眼泪止不住的流，现在不会自责了，但就是觉得他们都没有信耶稣会去地狱，我就特别的痛。请问老师，我这样痛，心里是不是被一种痛苦给捆绑了呢？如果是，我该怎样祷告神帮助我把这个痛拿掉呢？谢谢老师。
明白明白，这样的经历真的一点都不容易啦，这我承认，真的真的真的，这个是神真的看得起你，让你去经历这件事情哦。因为我人生当中其实有一个很痛苦的经历，就是说呢，你在他身边， 然后呢你很想去做点什么，但是你做不了什么，过后呢他就去世了。这种情况确实，而且当时候又爷爷又奶奶又一起，而且又只是15岁。那么呢我觉得你应该接受接纳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什么呢，你要承认接纳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呢不是你的错。不是你的错啊，因为你那时候15岁，你真的超越你的能力能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当如果你要走进这种因为这种东西跟定罪控告控诉很有关系，所以你可以到滴滴云端，你就找保雪，你就按进去啊，按进去这个保雪过后呢，那你就下面有保雪的我准备了有六个流给大家啦齁。所以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说呢，你可以比如说你就随便开一个啦齁。那你开这保雪的诗歌的时候，你就跟神这样讲哦，你就跟神讲说，主啊，在这件事情上让我很痛苦，让我很艰难，甚至这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主，以当时我的这个年岁，我真的做不了什么，我也尽力了，我也知道不是我的错。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自责，很多的控告控诉在我的身上。然后呢主，求你来到跟我说话，求你来到帮助我胜过啊、哦！这些保雪的诗歌肯定一定能帮助到你啊、哦。那么呢接下来你就等神说话。有时候在于一种很痛苦的过程当中呢的经历呢，让我们产生一种叫 phobia 就是讲到我们经历了一个极大的困难挑战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一种的恐惧在我们的身上、哦、恐惧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你就可以跟主这样讲，不断的这样讲，不断的这样讲，讲到一天耶稣跟你说话。那耶稣说话的时候呢，他是带有能力的。那有时候我们说几百句都没用，如果神帮我们说一句话。那我有几个经历当中呢，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啦齁、哦。我的父亲呢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齁、哦。那当时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很严厉很严格的父亲，又打又骂又叫又喊又跳的一个父亲。所以呢他知道我信主了，他扁了我一顿啊，过后呢他就跟亲戚说少生了一个儿子。那过后他在病床的时候呢我就鼓起勇气啊，不断的祷告跟他传福音，他也跟着我做罪人的祷告。而做罪人祷告了过后，他就不久他就去世了哈、啊。去世之后我在他的身边。那过后当然他应该信主了嘛，对吧，他也做罪人祷告，他应该在天上。但是我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声音说他真的在天上吗，他真的在天上吗，我就是我有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的控告控诉自责，做梦我不要跟他再确定他的信仰，再确保什么什么，我有很多的自责等等。然后呢反正长话短说，直到一天的时候呢，神就透过一个不认识的人啊，不认识的牧师跑来跟我讲齁、哦。那时候我进神学院，我就跟神讲说，神你让我知道我的父亲在天上，让我没有后顾之忧的去读神学。这个不认识的牧师呢就忽然间就走过来跟我讲，他说弟兄我不认识你齁、哦、啊，但是我只是想跟你讲说神告诉我说要我跟你讲，你爸爸现在已经在天上，所以你不需要再担心他的事情，神要确保告诉你在天上。所以那时候我就完全的释怀了，完全释怀了。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呢，神绝对不会给你去经历你所不能及的经历，一定是你能承担的，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你不断的问神，等到神给你一句话，我相信你这件事情是完全的突破了，突破了过后你要捡起这个恩膏去帮助去祝福很多人。感谢主，我相信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下一个问题。
稍等一下啊。 第二个问题，以诺老师，在我的圣灵课程最后，你放爱德华牧师的祷告时，我闭上眼睛，躺在床上听，感觉看到自己站在一个白色的楼梯上，四周都是白色，没有别的什么。在那站着的画面没有往楼梯上走，而是转过头，面向走过的楼梯，忽然往下滑了一下，身体倾倒在楼梯上。我看到了这个画面，同时我的身体也有往下滑的动作。请问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是神提醒我什么吗？
OK， 好，感觉你站在一个白色的楼梯，四面是白色，没有别的。那个画面是画面没有往上走的楼梯，而是转过头，面向走过楼梯。忽然往下滑了一下，身体倾倒在楼梯。OK， 那这个恩宠啊，你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什么没有别的什么，然后在那边站着的画面没有往上的楼梯，而是转过头，面向走，什么意思？对。
他的意思就是他站在一个白色的楼梯上，然后四周都是看过去都是一片白的，然后什么东西也看不见，然后呢他没有往那个楼，就是楼梯不是向上走的吗，他没有向上走，而是往下滑了。
嗯，那个转过头什么意思？
就是意思就是他转身在看往楼，就是站在楼梯上，但是他在往楼梯下面看。
嗯，好的，那知道了。那有两个解释了哈，一个解释就是这样，就是讲到说，如果说那个楼梯诶没有往上走哈，那过后呢你就滑下去啊，有可能神在告诉你的东西就是说什么呢？有可能在告诉你说，就是说呢，你可能用着自己的力气在爬楼梯啊，但是神让你知道呢，就是说因为那个爱德华米勒的祷告带有很强的圣洁与神的同在啊，所以呢神就让你应该做的东西就是不要靠自己的努力啊，不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做，而是要完全降服下来，让你滑下在他的楼梯，即使即便是如此也相信他，他可能告诉你这个。或者另外一个角度可能告诉你的就是说，诶，其实圣洁的这个楼梯是一直往上走，越走越什么呢，越走越亲近神，越走越往上走。但是呢你看到你的楼梯是没有办法往上走的，会不会是讲到你现在的教会，或者你现在的家，或者你现在的公司有很多的不圣洁，以致到你要往圣洁去追求是比较不容易的，反而你被他们拉下来，会不会这个意思呢？可能会就是两种意思啦，但是是哪一种意思我觉得你会比我更清楚因为这个是意象是你看到的，所以你在回想你看到这个意象，再把我两个讲的比较可能性的东西是哪一个，那你自己再去决定了。不管决定是哪一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告诉你现在的状况啊，那是很好了。但是记得一件事情哦，弟兄姐妹哈，那讲到追求神的同在的部分呢，你相信我一件事情，追求神的同在，你没有办法像追求恩高，我要很努力，我要很积极，我要很抢的。这种东西恩高你可以得到，同在反而是越放手越容易得到。那么呢你就觉得很矛盾了，什么叫放手，叫平躺吗？它也不像平躺，它是一种的渴慕，但是放手的渴慕。那么呢这个有机会我再深入跟大家分享了哈。同在这个东西呢，它不是一个哇我积极我借力我努力我冲我，不是，同在这个东西呢，是你生命自然散发出一种馨香，然后神的同在愿意来这样，那这就不一样。所以我也是题外话啦，也是带出而已啊。好，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昨晚我们聚会时为一个弟兄祷告，看到他背上有五块石头压着，寸草不生， 请问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嗯，备注，这个弟兄信主，平时也很努力的在背经文，但是最近遇到了一个属灵的阿姨，告诉他要守安息日，星期天不要去教会，要去拜太阳神，他就听从那个阿姨了。
OK, 背上五个石头压啊压着，五个石头压着。那这样讲，其实呢，我们得接受也赞成，安息日应该是周六啊，是在罗马天主教君士坦丁的时代才把这个安息日硬改到周日啊，所以到最后就变成是周日是安息日了啊，周日是崇拜的日子啦，所以周日散嘛 ，Sunday 嘛 ，Sunday 就是讲到太阳神的意思嘛，啊，这个无可否认哈，这个无可，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啦哈。但是呢，我们也得接受的就是说呢，有时候我们在一个传统要改变过来，它需要时间，不能太快，太硬逼人家过来。所以呢，我即便是接受了这个弥赛亚信徒的教导，是在我十几年前啊。我比很多人都早哈，但是我没有硬要走进去，我就是按着圣灵启示多少我走多少。如果我不懂的我就不走，如果他没开启的话我就不动，我就是按着他走一步我走一步，按他走一步我再走一步，所以我就是按着这样的步伐前进。所以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我们现在马上跳出来就讲说，哇，你这样你周日去教会就拜太阳神了，这是很不明智，这也是很没有智慧的做法，因为这会导致到教会的弟兄姐妹跟守安息日的这批人呢，会变成一场闹剧，一场战场，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东西啦。所以如果你说你为这个弟兄祷告，看到这样的东西呢，我不想把它关联跟这个阿姨有关系啦齁。我只能讲说就是说呢齁，你祷告这个东西可能讲到有一些的重担在这个弟兄的身上齁。那是不是跟这个阿姨有关系的，我觉得这很难讲啦，这个因为这个是你看到的意象嘛。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要太去关联跟哪个东西啦。就简单说就是说齁，这个弟兄背上背着五个石头压着他很重担，就这样就 OK 了。那是不是跟这个阿姨去这个教会的情况有没有关系，我不敢讲啦。但是我是会讲说有时候这个东西要做得比较明智一点，做得比较有智慧一点齁。你守安息日或者你过安息日是因为神爱你，神提前告诉你，曾让你做先锋。那你比那些在教会的还要好吗？你比他们更圣洁吗？你比他们更清洁吗？也不会是这样。所以只能讲说神只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哦，给我们多一点的真理的开启，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敬拜神跟神亲近应该是在周六或者是周五太阳下山，一直到周六太阳下山之前，这是安息日。那这如果说这样你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觉得别人拜太阳神，那么我觉得也未必。那我也能讲，哎，你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一种自高自大，或者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圣洁，这也是一种宗教的灵，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可怕的啦。所以我觉得就是适可而止，看别人比自己强，彼此尊重，跟着圣灵的步伐一直往前走就好了。好像今天我也服侍很多不同的教会啊，我也服侍周五聚会的教会，周六聚会的教会，周日教会聚会的教会，周三教会，周几教的聚会也有啊，他们就把那一天当成是他们的安息日，我觉得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是周六更好啦，因为周六有安息日的这份恩膏嘛。那其他的日子的话，你把它因为工作的缘故，各样的缘故，那么呢你即便是如此，你有守一天休息安息来到亲近神，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呢，对吧？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我们小组的执事或者其他人会在群里分享一些例如第一个是一个人最大的愚蠢是习惯性反驳，第二个是乔布斯说只要利益不产生冲突，别人的讲话一般不需要反驳，还有什么马方说、某某人说等等等，我总感觉不太舒服，我想听听曾老师的看法。
这样讲啦，就是说呢，如果说神把你放在一个团体、一个组织里面啊，那么呢，然后呢，你要学的功课就是好好的去顺服、去顺从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需要经历、必然经历的过程哈。你的小组组长或者是你的执事之类讲的东西还是非常的客气了。我们以前在我们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直接讲说，他说呢，就是说不要问这样多，你多问的话就是有悖逆的灵在里面啊，你们来到学校就顺服就好了。不要学习那种王梗悖逆的人，就是说问这样多问题然后呢，就是讲你里面有悖逆跟王梗的灵要处理，你说更恶心吗 ？OK， 我们当时候也学习乖乖的，虽然里面有很多东西要反驳，里面有很多东西生气之类等等，但是呢，在这个。我们那个环节里面我们学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没关系，他讲什么我们就跟着什么，然后直到一天我们考试过关了，我们及格了，我们再看回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他们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啊。但是这也是我们必然要学习的功课啦啊。当然因为每个人也在成长的过程啊，那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这个等级啊，比你现在的等级来得多强几倍，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可能有时候你真的要学习这个功课，有时候你真的要去对付里面的东西，所以呢，他怎么说是他跟神的事，你怎么的反应是你跟神的事。所以我觉得如果对方即使是无理，即使是不对的，即使是错的，我们也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当然啦，是很难啦，但是这个过程我走过了啦，我走过了很多次了啦我记得当时我们的牧师还有搞什么呢，把教会的产业变成他个人的产业啊，然后呢我没有反驳他，我就是提醒他，那结果他就很生气的，然后呢把我当成是仇人这样但是我觉得小的时候也没有智慧啦，如果你今天问我，我不会这样处理啦，但是当时也做错了咯。所以我觉得如果神也知道他的状况，也知道你的状况，不妨你问问神说，神啊，这个过程是我有应该要学的吗？这样咯。那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觉得这样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听取每个人不同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一个的强处强点，我们在里面就是彼此接受彼此不一样的看法想法，但是到最后是牧师做决定，因为他跟神负责嘛，对吧？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建议，但是呢到最后你要接受你的建议不被采纳，这样就正确了咯，那整个流程也正确咯。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里面很着急呀，我们就会什么东西我们都觉得哎，我们有自己看法，有自己看法，有时候这样讲，你的看法即便是对，但是呢，神还是要你先学好顺服顺从的功课，不能吗？还有就是说，如果说对方是神托付这个教会给他，这样的话他跟神交代，那你不需要交代，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学下顺服的功课啦哦。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一诺你好，现在有很多五花八门的祷告，最近我的一个好姐妹去参加学习其他平台的教导，也推荐我去加入，但我没有感动要参加，因为我听了她发给我的祷告操练，我有些疑惑， 比如要为未信主的家人祷告，使用对未信主的某某人射福音的箭、射闪电公义的箭、射以马内利的箭等等。请问使用这样射箭的祷告是否符合圣经？
那我相信的任何东西是圣经里面有的东西，圣经没有的东西我就不相信啊。这样哈，那圣经里面呢，你自己去查查有没有对某人射福音的箭，对某人射闪电公义的箭，对某人射以马内利的箭，你去看有没有啦。所以任何东西我觉得呢，不需要太强的去辩论，只能讲说，诶，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经文的依据跟根据，你给我经文的依据，给我是经文的根据。那我讲的是活生生圣经里面直接的意思哈，不要跟我乌里妈叉乱搞啊，就想说那箭吗箭吗，讲到说我们有这个箭吗，对不对，我们有讲到有福音吗啊，我们你这个不算。我是讲说如果你在我的教导里面你看到我用的经文都是活生生直接的啊，间接的那些呢除非有直接的支持了，我才会用间接的去符合去配合，不然的话我绝对不会拿来教。所以呢我的问题是在于我不管啦，就是说任何的教导都可以的，你有圣灵的启示，有圣灵的带领，但是有没有圣经的依据跟根据，有的话就 OK 咯，没有的话就不能接受咯。那么呢如果你问我什么射以马利以马内利的箭怎么可能会射呢，以马内利是讲到神的一份的同在，那一份的同在就是说怎么会有神的同在呢，就是讲我们里面的灵人带着一种对他的渴慕饥渴，他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呢这只有在灵里能发挥果效，怎么可能射呢，所以这是蛮多的问号跟疑问啊。所以当然老实说我觉得今天有很多真的乌里妈叉奇怪的教导我觉得除非你可以给我经文的依据跟根据，那么呢我就会接受咯，如果不没有的话我就不会接受。所以不要跟我讲说耶稣托梦跟你讲，耶稣托梦就开始了摩门邪教了，摩门邪教的教主是讲耶稣托梦给他，他就开始了摩门邪教嘛。耶稣托梦就开始了那几个什么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是奇怪的那种领受耶和华见证人啊，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母亲上帝教会啊，就开始一堆这样奇怪的东西咯。所以我觉得不要跟我讲你的领受，我要讲的是圣经有没有这样的经文依据跟根据。如果以我的鉴定，我是看没有啦，没有啦啊啊。OK， 那怎么为一个未信主的人祷告？那圣经里面讲到未信主的人呢，是世界的神弄瞎他的眼睛。圣经里面也讲到要抢夺巨人的家具，要先捆住什么呢？捆住那个巨人，对不对？所以呢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就是什么呢，那个人未信主的你要怎么样，你要做的就是说他被世界灵弄瞎眼睛，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你开他的眼睛看到福音看到光咯。那还有讲到说那个巨人嘛，捆住那个壮士，捆住他那些未信主的人，让他们就是说成为他的家庭，成为他的家具嘛。啊，这个部分你也可以祷告了，主啊你来到破除这个巨人的捆绑跟辖制，以致这个人可以释放咯。圣经里面也讲到小儿子去来到跟这些猪抢东西吃嘛，对不对？那过后他就说这个孩子小儿子领悟了，领悟是圣灵的工作嘛，所以你也可以祷告主啊你来到让这个对方领悟了。所以我给你是有经文的依据跟根据，三个不同的例子，三个不同的方式可以去祷告，这足够了。 OK， 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老师，华人的迷信是人死后变成鬼魂，而圣经说鬼怪邪灵是邪恶的天使，撒旦堕落后带了三分之一的堕落天使下来，但胎儿被堕胎或小孩夭折后却被家人看到留在房子里，还有人看见死人的形象出现，那这个形象是死人的魂呢，还是邪灵变成死人的形象显现呢？
哦，这个一般这个东西比较像是叫 familiar spirit。familiar spirit 呢，就是讲到是一种家族性的灵哈、哦，就说它会模仿啊、模仿你的家族的东西，因为它跟着你家族一起成长，也陪伴着你的家族。如果你不信主的话啦，那其实呢，如果我们真的去查考圣经，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哈、哦。那这个你听听就好了哈、哦，因为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里。那大概你会发觉。那圣经里面呢，如果那有几种鬼怪啦、魔鬼啦、邪灵啦，有几种的哈。那其中呢，其实一般上呢，那我们知道三分之一的天使，它是变成什么呢？堕落过后，它就变成是魔鬼啊，魔鬼。跟啊、跟啊、主要是魔鬼啦，就是都是做老大的啦，因为他们是天使嘛，他们比较有能力嘛，他们比较像是这种啊、二层天区域的，或者是什么啊、或者是或者区域的城市的国家的，这个是三分之一的堕落天使变成的。那邪灵呢是什么变成的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呢，圣经有很多的伟人，对不对？叫什么Nephilim 跟Ephilim 这几个东西啦，就是说是天使跟神的儿子，就是堕落天使跟人的女子结合生了伟人出来。那伟人死了过后，他变什么东西呢？变邪灵了。所以呢，有另外一种呢是邪灵啦。所以邪灵那种是比较是伟人的后裔跟伟人的死了过后变成的东西啦。所以这些基本上都是属于堕落天使跟堕落天使生出来的小孩过后变成的形状之类的东西等等。所以呢，比较低级的就是属于伟人的邪灵咯啊。那比较高级的就属于是堕落天使的灵咯，这几种咯。所以人死了是不会变邪灵的啦齁、啊、人死了不会变邪灵的。人死了就会被去到一个等候区，当然你也可以讲阴间等候区或者是乐园等候区，等候千禧年的晚宴之前有个审判的过后就会发生，或者白色的大宝座，以此类推啦齁、啊。所以这个邪灵的有时间啊，可能圣灵系列过后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啦。你会发觉其实今天我们赶邪灵赶个我们要弄清楚到底哪种灵先啦 啊好啊，回答到你的问题了。下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可以为动物祷告吗？
啊，其实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呢，他们是有为人祷告咯，也有为天气祷告啊，或者是为出行的情况祷告啊，会在监牢祷，所以环境，或者是或者是人啊这些祷告。那么呢，为动物可以吗？就看你做哪一种祷告啦。如果你说你的动物生病了啊，你为它祷告，它赶紧好起来，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啦，没问题啦。如果说你为你的动物主啊，你来到吸收这个动物的灵魂啊，到天堂啊，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啦，这个就不要啦。所以你说你为你的宠物祷告说，哎，主你来医治它，我相信神也会医治啦，我相信啦。当然有没有经文的依据根据呢？我想想啊，圣经里面讲到有手按病人好了，那么呢圣经也有讲到人是神的创造物，动物也是神的创造物，那么呢我为我的宠物祷告可以吗？可以啦。好像有时候我也不会为我的车祷告啦，我说主啊，你保守着我的车，让它安安全全的，因为旧车有时候开着高速的时候觉得哎，安全不安全，我就会为我的车祷告咯，说主啊，保护着我的车，安全的去，安全的回，对不对？有时候我也为我的电脑祷告啊，主啊，保守着网络，怎么不可以啦？可以啦，没问题啦啊！哎，感谢主，下一个问题啊，为你猫咪祷告啊，真的好了，感谢主啊！来，下一个问题。
第八个问题，老师，圣经的原文是什么语言？旧约的各种记是什么意思？
圣经的原本是、哦、OK OK， 那圣经里面呢，旧约呢是希伯来文哦，还有亚兰文哦，因为当时他们那个地区有亚兰军队啊之类等等那个环境嘛，对吧 ？OK， 好这个情况咯。那旧约的祭啦，旧约有很多种祭啦，但基本上以五种祭为主啦，什么燔祭啦、素祭啦、平安祭啦，以此类推啦。所以那个祭的部分呢，其实我也有一些教导关于这些祭啦。所以呢，这样讲的话就是很难明白啦。就是说，因为祭呢，他们有跟着不同的需要去献祭的啦，哈、啊。有些是每一年的，有些是犯罪的时候去之类的等等。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走在新约，因为耶稣成就了，所以呢，旧约这些祭呢，其实除非我们进到希伯来根源。或者是一些五七八三的教导，我们会往这方面再分享一些。但是其实今天我们以赞美敬拜，以祷告，献祭，为一种祭献给神的啊，以感恩，赞美敬拜这些献祭的都已经可以了啦。所以我觉得旧约的那个呢，不同的祭有不同的意思，所以我没办法三言两语讲清楚。所以呢，基本上你现在知道，你以感恩赞美敬拜称谢这些都是就是我们现在献的祭就 OK 了。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请问老师，为什么我连续几天在做医治释放时，有时会闻到猫尿的骚味，一次比一次味道淡？虽然我家有猫，但这个肯定不是我家猫发出来的。
OK。好，那讲到这个猫的部分齁、哦。那猫呢，一般上特别是黑色的猫啊，当时候呢，在波斯帝国也好，巴比伦帝好，他们有扮演这一个巫术的角色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华人我们做这个什么做巫术呢，会用什么呢？会用龟嘛，乌龟嘛啊。那么呢，如果你讲到这个这个什么呢，这个猫呢就会是波斯那代他们会做的巫术的情况咯。所以如果你祷告做医治释放，你会有这种猫的这种味道呢，说不定就是一种的巫术的释放出来过后的一个结果咯。所以你就可以这时候就用膏油来到洁净你的家啊，然后呢把赶出去的就把它赶出去咯，然后再洁净你的家几遍就非常 OK 了咯啊，就非常 OK 了咯，这样就没问题了啊。好，感谢主，什么我让神帮我开车对吗？哎呦，怎么神帮你开车啦？你就祷告神差派天使保护你的车，保护你在路上一起的前进就 OK 了啦。好，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个问题，可以敬拜圣灵吗？有教导说不要敬拜圣灵，只要敬拜耶稣，圣灵就自己来了，是这样吗？
OK， 这样讲哦，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一个什么，这我应该怎么解释呢？圣经里面确实很多经文提到的都是讲到说敬拜父啊、哦、敬拜神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你看他们三位格的时候，他们都是神啊。但是当然，如果你讲说哦，我来敬拜圣灵，那么呢，圣灵也是神啊，姑此这样也是没有错啦，因为圣灵也是神嘛。所以呢，你敬拜圣灵，你敬拜耶稣，你敬拜神，也不是同一个东西，同一个人嘛。所以这就是三位格、三位一体的一个奥秘咯。那所以呢，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说天父的灵天父的灵，父的灵，对不对？所以父的灵你也可以解释为也是圣灵。所以三位格呢是非常难，我们真的以我们智慧，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很正确的很正确的一个 很正确的一个，因为我们智慧真的很有限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呢，如果你觉得圣灵就是神，那么呢，何谓不能敬拜圣灵呢？对不对？那么呢，如果你觉得耶稣也是神，那当然是可以敬拜啊，神也是可以啊。当然啦，如果说对方很有意见的话啊，你就在家自己敬拜啦，就不要影响他啦。那我个人是认为说呢，如果你以这个角度看为他们都是神，那当然是可以。那当然圣经也有讲说，就是到最后呢，就是说是敬拜父嘛，敬拜父啊，敬拜父。所以我相信是这样啦，圣灵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成就的义，我们献我们的所有的敬拜给天父，我觉得这也可以啦，这也可以，这也没问题啦，所以我是能接受啦。但是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诶，怎么怪怪的敬拜圣灵但是圣灵也是神呢，难道不可以吗？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啊。没关系啦，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暂时先停在这里啊。我有时间的话，我去做一点研究啊，做一点研究哈，或者我给大家更多的经文的例证，过后呢，我们再探讨这个问题，再深入探讨一点点了哈。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哈，那我们再深入再探讨就 OK 了哈。哎，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圣经说耶稣已经为我们背负了咒诅，那我们现在还需要破除咒诅吗？破咒诅需要破除到很多代以前吗？
那这个问题就有点像这样的情况啦。那耶稣是我们信了主过后，我们当然是以一个就是说耶稣帮我们背负所有咒诅，保血洁净我们一切罪啊，这当然是正确的，这当然没问题的哈。但是呢，问题就像这样哈，比如说你去买一辆二手车啊，你买来了过后啊，二手车你买来了过后，你给了20000块买了二手车过来，买了二手车过来，买了过后呢，你就把名字，原本这个名字是恩宠的名字，恩宠现在卖给同债了，所以我给了他20000块，他就给我啊，对了，恩宠卖我20000块你的车啊，那过后我给了他20000块，那过后他就给我了他的车，对不对？那过后呢，他还给我他的就是说名字都换了，他的车现在是我同债的名字，但是呢，恩宠呢，他驾了他的车5年了。他的车可能他的那个轮胎不太好了，对不对？那可能他的牙装不太好了啊，可能他的里面东西有点破损了，对不对？那名字是我的，这辆车现在是我的，我需要去什么呢？修理吗？我需要修理，我需要去修复吗？我需要去修复。所以这就有一点像是这样的情况咯，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已经是新的名字了，但是呢，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破损，我们需要修复，需要不断的去医治跟释放咯。那但是呢，你讲到说破除这个东西，那我相信这样啦，属灵里面我们做了一次大扫除，两次大扫除，三次大扫除，那么扫除完了过后呢，我们就不断的成长，成长的时候呢，它就会继续挖深我们的灵命，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挖到一个深度的时候呢，我们又在破除，但是呢，我相信破除是一个方式，更重要的是考试过关。所以也就是说呢，过去我们有一些捆绑，神让我们考试不断过关，考试不断过关，对不对？好，不断的考试过关，考试过关了过后呢，我们就怎么样呢？诶，我们就考试及格，然后呢，这个的咒诅这些的不好的东西就远离了，我们就离开了，我们就 OK 咯，就没问题咯啊。所以这个我相信就是说不是一定要一直破除一直破除的，因为我觉得考试过关跟神的关系亲近靠近更加有效。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我们服侍完要跟服侍对象斩断连接吗？还是不用斩断，直接敬拜祷告保血洁净就可以了？
那其实老实说啦，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很多时候呢，我觉得你跟神维持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神神怪怪的东西就尽量少做，我是相信这样的啦。如果我跟神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啊，每次跟神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哪怕我去砍断什么，破除什么，也不应该有沾染在我的身上。但是故此，我也不能否认真的是有时候会有沾染在我们身上，这也是真的，这也不会是假的。所以呢，我关键是今天我们跟神就没有多少关系，我们也没有住在他的宝血的保护里面，我们去服侍，服侍完了过后，当然有沾染，当然有污秽污浊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原本跟神就没有太多关系，你说不对吗？所以呢，我觉得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洁净，这是对的，如果我们服侍完了那边很肮脏很污秽之类等等，但是很多时候呢，其实呢，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也不会太刻意的我一定要这样洁净那样洁净之类等等，因为我更相信的我跟神美好的连接时常这样的连接，这些不好的东西都会离开我，只是关键你平常都没有连接，那么呢，你当然你就需要每次这样洁净咯。当然有时候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地方，我去服侍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毛都能站起来的那种情况啊，哇，你就觉得哇，那个力量很强的，我一定会做洁净，我没回家我就开始做洁净了啊，当然是如此啦，因为我知道那个真的是强的，很强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超自然里活得最自然，最自然，我觉得这更加正确了。当然如果你比较谨慎，你要每次都洁净可以吗？也可以啦，所以都可以没问题的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十三个问题，昨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场景是我和一个姐妹登上一辆车要去什么地方，通过一个场地进去的时候，发现上面挂了旗子，旗上面印的是关于魔鬼和死亡权势的图画。我当时心里吃惊，怎么到了这个地方？心想这征战太大了吧。然后就想到万圣节快要到了，他们可能是挂这些装饰。正想跟姐妹说征战这么大，感觉身单力薄，这个仗不好打。然后就看到了以诺老师也在这里，心里一下就放心了，感觉自己好像自己是勇士精兵，心里不再惧怕，有了力量。后来我们又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建筑物里，建筑物是露天的，就在我们身边又出现了一些诡异的事情，上面有一条锁链在我们头顶上方传出来，要把我们困住，但我们好像各自有自己的方法在避开。另外还有一些记不太清楚，就是感觉在和一些黑暗的东西抗衡。想问一下老师，这个梦是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吗？我需要注意什么？
这个梦其实一般上都是讲到属于是一种可能神要带领你走进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领域跟环节咯，比较可能是这样啦。所以这里呢，大概我们看到的就是可能神要开始训练你在这方面的东西咯。其实故此我们知道万圣节其实就是日本的西方的鬼节啦，他们西方的鬼节，他们拜很多奇怪的东西，然后那种鬼的东西之类，大家装成鬼这样子之类，所以它就是鬼节了啦。所以可能神在这个梦里面告诉你说，就是说，你要准备好，要有这种的，走进这征战的领域，他会带领你，他会训练你成为勇士，成为精兵咯。那如果说你看到我在里面的话，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你在过去的这个敬祷会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有提到说，我们真的这个地上我们真的很缺乏代祷者、守望者，一起来到打战，一起来到祷告这样的情况了一起来要去征战，神真的要预备这样的代祷者，说不定神在这时候也是呼召你往这个方面继续的来到去学习各样征战等等。所以如果是的话，你就加油了，因为你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征战的领域要学的东西了哈。所以感谢主，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十四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在学属天医治，她说医治是可以操练的，这是对的吗？每次看到外邦人传福音，人家身体不舒服，她就会按手为人家祷告，说耶稣会医治之类的。我不知道这样传福音的方式对不对，如果神不医治，那这个人还会信耶稣吗？
医治当然是可以操练的啦，医治啦，敬拜啦，方言啦，这些恩赐都可以操练啦，但是先决条件神要先给你啦，你先有啦，你没有的话，但是一般上有时候你到一些课程的时候，如果那个老师本身就很强的医治的话呢，你可以在那个场地的时候就有，可以什么呢，可以开启你的医治的这个恩赐啊等等，是真的是可以啦。圣经里面说呢，用神迹奇事来见证我们所传的道，对吧？这个是在路加福音，对就讲到说用神迹奇事来见证我们所传的道，那当然是可以啦，当然是没问题啦，你传福音的时候就应该带有这样神迹奇事。你知道吗，咱们据一个历史学家的调查哈，当时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福音为什么会传开？传开是因为呢，他说福音传开呢，大概占的比例就是跟医治、赶鬼、释放有关系的，大概占了60%还是80%啊，我不大记得了哈。所以你说传福音当然要用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啊，这是正确的，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老师平安，请给我指教一下，我发的两个梦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是今天凌晨，我梦见我要回自己家，我家在24、25楼，丈夫就自己先走了，我一个人走路回去，经过一段山路，山路中间有两条，都有大蛇在拦着我，见状我就往回走，然后我看到我认识的一些人就开着车过去了。第二个梦是晚上11点左右睡着，梦见自己在夜晚踩着单车回自己老家的路，回到我家那条小河时，河上的路是有栏杆的，这时我觉得前面太黑了，就不往前走，又往回走，走到快上坡时，看到很远的前面有光，很漂亮，有灯光制作的一个大舞台一样的，走上去之后又没有了，又走过一段很艰难很难走的路，我踩着单车往前走，我的后面有大卡车，我的旁边有一个踩着单车的人，踩着也很困难，我超过他就下车推着走了，就醒了。
其实第一个梦没有什么太特别吧，就是想到说，就是说有拦阻咯，你的家在25、26楼，那过后呢你经过一段山路，山路有两条路都有大蛇拦住你，那会不会是讲到有一些拦阻啊，有一些拦阻在你的前方，就这样喔。其实如果说异梦，其实说不要把你每个的梦都当成是非常异梦啦，我觉得是如此啦，就说如果说有些东西你自己看都明白了嘛，对吧，这个看都很明白了嘛，你就讲没有，你说我要跟你解释什么呢，我要跟你讲说两条大蛇，一条大蛇是什么，没有，它没有什么东西可解释，你自己看都懂了，你就不要问了啦，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呢，就说你说你是一点睡着了，然后又梦到自己踩着单车回到老家，回到那边有大河的怎么干，你觉得很黑暗，就不往那边，又往那边，又有灯，又有光，又有大舞台之类，这个本身它也没有什么太趋向性的事啊，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是说就是说如果说那比如说我，因为我们与主明星，我们主要来到回答大家一些比较关键比较疑难杂症的问题，希望可以帮助弟兄姐妹突破，你的这个梦没有太有什么 指标性，也没有太有什么的这个，所以我很难答你的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话，我也不想随便安慰你两声，讲说嗯，就是说有大蛇影响你咯，就是说你路上有黑暗咯，嗯，然后呢就是要有光咯，这个我太忽悠你了吧，这样，所以你的这个我答不了啊，因为你这个他没有解释的指标在里面，他只能告诉你说，哦，你现在可能在你的一个情况啊，你现在真实的一个情况，引述的一个情况而已啦。所以我觉得你基本上你比我更清楚咯，就是说你说有两条大蛇拦住你齁，那或者是或者是你就讲说，就是说哦，就是说没有光啊，然后你需要一个光，就是这样的情况，没有指标性啊，所以你就说问，我觉得大家花时间问的问题是比较对含金量啦，含金量高一点，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受益啦，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呢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下次可以更加贴切是异梦的时候再可以再问我一下哈，来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16个问题，儒家教导的东西是不属神的吗？儒家就是孔子的那个。
儒家思想齁，儒家思想齁。那其实我读过一本书齁，他们就把老子的教导，把儒家的教导，把还有一些的这些中国的很多这伟人的这些的教导呢，他就跟圣经做一个对比，那就发觉到呢，诶，其实儒家思想有很多的文化呢跟圣经是蛮像的，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家庭啦，比如说之类这样情况啦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就是说当然啦，有一些是不一样啦，有一些一样，有一些不一样啦。我的看法是这样啦，就是说我不管你儒家，不管你老家，不管你曾家，不管有曾子，又有老子，又有孔子，就什么子，我不管你哪一个啦，那到最后呢，就是说圣经才是我们依归，圣经才是我们的依据，也就是说儒家的教导，如果他跟就是说他需要符合跟圣经的原则，我才会用他来讲，诶，其实圣经里面这样讲哦，儒家有这样提过这样的意思，我会这样带出啦，我会这样带出咯，这样啊，那这样的话，一般上我会以圣经才是我们的依归，才是我们的依据，才是我们的活处的指南啦，我会这样的一个问法咯，这样还是情况才是正确一点咯啊，所以你说属不属神，那么呢我就要看它里面的所有的教导有没有一些是冲突的，或者有没有一些是一样的，但是我看过一本书，他有这样的一个提点，就讲到说，诶，其实他发觉老子、曾子或者是孔子他们以前的教导，诶，有很多是跟圣经蛮类似的啊，所以我觉得只要符合圣经那就对了啊。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17个问题，请问在祷告时闭上眼睛，有时会看见有一束光，这束光会随着祷告，有时很亮，有时又会很暗，并且很多像小蝌蚪一样的黑色的在游来游去，有时又会看到紫色的光，这就是平常所说的灵眼被开了吗？
差不多，就是讲说，就是说从我一开始看异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一开始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看到你眼睛的荧幕里面就好像会东西有东西移来移去，但是你再看清楚，看眼睛看又没有，就关眼睛又有啊，这一般上是讲到你的这个，不要，我不喜欢用灵眼啦，我就用是你的属灵的眼睛啦，这样可能比较直接一点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你的属灵眼睛已经打开了，你可以更加多操练哦，跟着啊，哎，那个属灵五官的我有发上去了啊，所以但是我想可能配合跟我们的神的声音系列，神的声音二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啦，可能这样了啊，所以那个就很有效的可以帮助我们属灵五官都打开哦。好，下一个问题。
第18个问题，有一次我们在释放方言灵歌的时候，过程中突然看到有黄豆蹦出来，接着又看到大米和小黄米、小米混在一起，后来我们停下祷告，有一个姐妹开始悟性祷告时，我又看到一个老人在用竹子编织竹篓，请问这有什么属灵意义吗？这个问题是跟前面这个问题同一个人提的。
大米跟小黄米混在一起后就停止祷告，过程中看到黄米的是有一个姐妹开始无心的有看到这个老人就是睡，请问这有什么水利利？我没有太看到有太多的指向性啦，可能神只是要训练你的属灵眼睛，让你属眼睛更加展开，更加是可以去分辨出大米黄米小米之类吧。所以一开始你看异象的时候基本上是这样的啦，就是说你会看到好像一些图画你没有想过的就发生了就来了之类，这个等等都会发生啦，所以没什么。下一个问题。
第十九个问题，小时候每次和妹妹去外婆家，总是莫名的忧伤流泪，无法控制，一离开外婆家就开心，不想听到那地方人说话的语气，直到现在想起来都不开心，外婆家现在已经没有人了，请问老师，这是为什么？
一般上呢，很多时候呢，如果在一个环境长期的，比如说打个比方啦，我就给你一个例子啦，就比如说好像我在我一个亲戚的家哈，每次你进去的时候呢，你都会觉得好像心慌慌的，就好像里面说话不敢大声，偷偷摸摸小小声，他的家很美很大的嘞，那多去的时候每次都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过后呢，我就一次的时候就发觉他的家呢有几只很大的那个老鼠，我就知道是偷窃的灵哈。然后呢，就好像比如说我有另外一个亲戚的家呢，去他的家的时候呢，去他的家就觉得说好像脾气很不好，就觉得说哇，里面情绪好像很烦躁这种感觉之类啊。过后呢，发觉那个亲戚也是一个这样的人哦。所以简单说呢，就是说有可能你的外婆是一个比较忧伤的人，常常哭，或者是那个家有这种忧伤的捆绑跟瑕疵，所以每次去的时候你就这种感觉咯。所以你可以怎么做，你就用高油来的洁净咯。如果说你需要常去那个家，你就用高油洁净咯。那如果你不需要常去那个家，那个家也跟你没太大没我们杭州话不太有搭嘎的啊，不搭嘎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要管它啦那这样的情况，这样情况你可以这样解禁啊。好，感谢主。下一个问题。
第二十个问题，我姐姐很爱传福音，但是一给拜偶像的传福音就会身上长满风疹，还会做饭时出现胳膊烫伤、菜刀割到手等等情况，她不怕也不放弃，只是我很担心她，请问应该怎么为她祷告呢？
其实我觉得呢，你与其为他祷告，不如你把这个东西给他多点去听吧。原则上呢，去传福音不应该会有这个情况。那么呢，可见的就是说他对属灵军装也不大认识，或者是他对宝血的功能也不大认识。所以呢，可以给他这些歌，给他多一点听啊，多一点的这个。然后呢让他慢慢熟悉的在住在宝血的保护跟遮盖，因为主是不会这样的，让我们每次传福音就又刀割刀又起红疹又起什么，所以个可能他也不大懂属灵征战或者整个属灵的状况，所以要学会教他怎么保护哦，让他去听属灵军装，那么可能对他会有保护哦。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二十一个问题，我和我的合伙人合作了一个高端美容养生会所，还合作了一个互联网平台的分公司，这个互联网公司是主要的，我们的合作是基于这个养生会所开始，后来又合作了互联网公司。在合作了一小段时间后，合伙人跟我说，我们对外处理事情要像一个人，他主要对外对接事务，我主要对内管理操作事务，让我做他的影子，不要显露我自己。我当时想的是我们是利益共同体就答应了，但是后来就一直被不公平对待，我变成他的马仔一样。最近一直在为如何和我的合伙人分开祷告，因为经济和关系捆绑在一起的东西太多了，很难分开， 这一周我们合作起步的养生会所被转让了，结束了其中的一个合作项目，所以我继续在为互联网公司的分开祷告。前几天早上做了一个梦，梦到有一家火锅和炒菜的店里面帮忙，一桌顾客上了基本的锅底和菜之后，还有一些炒菜没上，顾客一直在催菜催小料，结果炒了一个菜出来让我准备给顾客上的时候，老板就拦住说等所有的菜都齐了再上，顾客一直在发脾气，老板宁肯菜凉了也要等齐了才让上。我生气地和老板拉扯了一个小时，期间顾客也闹得很凶，最后终于菜快齐了让我上菜，但是前面做好的菜已经凉了，错过了最佳的口感品尝期。着急忙慌地上菜时，顾客生气地说一直喊人也没有人理，吃别的菜已经饱了，剩下的不需要，前面上的也让我们捡钱。炒菜是在二楼露台炒的，顾客是在一楼的露天餐厅。备注：我的养生馆是上下两层。问题一是，这个异梦的指向是什么？问题二是，最近圣灵提醒我，我才想起当时答应做合伙人影子的事情，也回顾了这几年的遭遇，就是答应了这个条件开始，我就被不公平对待以及各种捆绑，失去了工作的能力。他是佛教徒，这个算誓言吗？我该怎么处理
啊？其实合作的东西呢，真的是啊，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揪心的啦。就说简单说，就是说呢，就是这样讲啦，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要跟一个人合作哈，要跟一个人合作一个东西呢，那真的你就得准备，就是说，这个是最不好的结果，最不好的后果啦哈。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于一个就是说简单说，我其实不太鼓励就是说有这样合伙的关系，如果可以的话，自己难一点自己做会更好啦齁。那么呢，当然如果说如果合伙是基督徒的话呢，都可以潮到很潮了，那么更何况是一个佛教徒。那么呢，如果简单看这个情况，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想跟他有这个的这样的一个分割，那么呢因为你觉得好像有很多的这种不公平之类等等，这也是这我觉得你的判断会比我的判断更正确啦，因为你是在现场，是自己活生生的经历的嘛。那么呢，我还是那一句啦，就是说呢，王明道牧师是这样讲嘛，他的这个真理的腰带，当你不清楚神的旨意之前，不要走得太快，恐怕你走在神的前面，当你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不要走得太慢，恐怕你被恶者迷惑。所以简单说，就是说现在你处在一个状况是这样的状况，那么你得问的就是说，神要让你继续跟他一起吗？或者是让你不跟他继续了？我觉得你的关键应该是放在这个点上，因为呢，东西错了就错了，东西对了就对了，但是不管对跟错，你现在得问的是，神要让你继续吗？好，对吧？那如果说神还是让你继续，你就继续咯。那如果神说啊，不继续了，不继续，你就跟神讲，神你帮助我看怎么戳开咯。那么如果你讲到你梦到这个梦，就讲到说，就是说其实简单，这个就是讲到说人要吃东西，然后呢你要快点出，他就那个老板就不要出，所以显然现在有点像他向你的老板度过你们是合伙关系了嘛，对吧？那如果这样的情况底下，我是觉得说，就是说很显然就讲到，如果这个梦是异梦的话呢，那很显然就是引述出你们现在的状况的情况。但是呢，你说你的梦有没有一个指向告诉你应该这样做不应该做？我觉得没有啊，我没有看到，我只看到 顾客一直的不理啊，你的梦如果是引述现在的状况，那只能讲是告诉你，这个异梦说你现在状况是这样，那他没有一个指向说应该怎么做，就是说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啦。那如果这样的情况，我是建议你跟主讲说，主，你是让我跟他继续吗？还是跟他不继续？如果继续的话，应该怎样的继续？说清楚，讲明白，分割得清清楚楚，还是不继续的话，应该怎样？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做这个东西，做得应该做这个方面应该做个决定，多过你现在一直想着要如何分开。我觉得有时候神确实让我们吃亏，去写一些功课也有的，有时候神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他可以做一个转换，也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关键不是要马上跟他分开，你的关键是应该问清楚神应该怎么做。因为神如果是给你这个异梦，是显露出现在的状况，你就问神，神现在你告诉我说是这个状况了，也印证了在异梦我也确实这样的经历，那么呢接下来一步应该怎么做啊？你就应该问神，我应该跟他继续吗？或者不应该跟他继续？或者是只是因为其实他也很想跟你合作，只不过是他也很珍惜你，只不过是因为他做惯了老大，他都变成喜欢给指挥，所以这个情况底下你也是可以跟他好好谈一下，诶，我们是合作伙伴，你不是我的老板呢，我们是一起做的哈，你只是对外我对里哦，你对外边你大声，我对里面我大声哈，这也是可以啦。所以我觉得然后呢东西要分清楚之类，要说清楚讲明白，这可能也是会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咯。所以我大概只能给你这样的建议啦，因为你的梦也没有太强的指向啦齁，好不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第22个问题，以诺老师，最近我做了好些梦，其中有两个梦还记得，一个是梦见我在打扑克牌斗地主，我的牌非常好，有好几个炸弹，但是由于牌插的有些乱，炸弹没放在一起，导致我都拆开了打，打完之后才发现不应该这样打，是自己没看清楚，所以有些懊悔。第二个梦是梦见很多人在一起，有一个起来攻击基督徒，说基督徒没有能力，没有神迹，大家不要信耶稣，你们可以来信我。他说你们可以试试看，你们谁上来我给你们一把刀，你可以把我剖开等等，看我接下来怎么还原怎么恢复。然后没有人敢上去，最后我就上去了，他就躺在地上，我就把他的肚子剖开，肠子都弄出来了，然后看到很神奇的，他的器官伤口都自动愈合，人活过来了，大家都很害怕，想听听你对这两个梦的解释，谢谢。
也没有解释啊，你的也没有什么好解释啊，你自己看了就明白了，你不要问我了。我看这样吧，我们下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先解答一些不是异梦的东西啦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梦的东西是非常个人呐。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解答呢，可以真的造就的是每个人呐。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开始，我们把异梦的都放在最后，解答完所有的问题过后再解答异梦啊，我觉得这样会好一点啊。因为异梦这个有些异梦，我觉得有些是不是异梦都要一个问号啦，这个情况啦。那接着你说你第一个梦呢，就讲到你的牌很好啊，有好多个炸弹，但是牌很乱，放在一起也不能发挥。那会不会讲说呢，你现在圣灵有在你里面，你有很多恩赐，但是你没有办法在你的岗位发挥？他可能讲这样吗？可能，但是他也可能讲很多方面没有指向性，你明白吗？就是说有指向性的异梦解起来是很开心的，那如果这个没有太指向性，很难解的，你这个可以放在你的教会的服事，你可以放在你的公司，你可以放在你的家庭哦，你很有恩赐，但是呢你在家没有办法发挥，也可能啊，没有指向性啦啊。那第二个呢，你讲说梦到很多人一起起来攻击基督徒，然后呢过后你就拿刀什么之类等等。 我不懂，老师说我真的不懂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的梦呢都很好啦，都很好啦啊。但是我希望就是说可能可以解答大家对大家更有帮助的一些问题啦啊，好不好？下个星期开始，除非我们看了真是异梦的话，我们就解啦啊。而其他比较日常生活性的，或者比较是你看都可以懂的，你就不要问了啊，就不要问了这样啦啊。因为我们时间也很有限啊，我们能做的也很有限啊，那么呢比较原则性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来到去解答啦，是吧？好不好啊？下一个问题。
第23个问题，我在祷告中有时闻到香的味道，我知道祷告如香上升，还有时会闻到花香的味道，而且是不一样的香型，太好闻了。当出现花香味时，我的回应应该是怎样才合适呢？是大口的深呼吸，多吸入闻一闻就可以了吗？
其实如果说祷告说你常闻到有香味，这可能神老早就开启你的这个比较属灵的鼻子啊，所以你就可以鼻子的来到去闻到这样的香味，所以这只是神要告诉你，我是真的，我在你身边，我陪伴着你一起，所以非常 OK。 那么呢，我觉得如果闻到香味就平常心对待就好了啊。当然你一开始可能很兴奋，你说哇我要吸取更多，那也可以，也没问题的。但是呢日子久了过后，你就平常心对待，你可以跟神讲说，神啊，你让我可以闻到就是说还有不同的香味，更加开启我的属灵鼻子啊，让我可以来到用这样的鼻子去分辨很多的属灵状况等等啊，你可以这样跟主讲啦，这样也不错啦，我觉得啊，所以可以加油，很好。来下一个问题。
第24个问题，一诺，我家门口对着消防柜，里面放消防器材的。3年前发生了3件比较大的事情，先是丈夫去世，1年多后。父母来我家住了不到1个月，父亲发生中风偏瘫，有人说要把门开到另一个方向。丈夫生前借出去的钱，别人把财产转移了，不肯还。这与家门对着消防柜有关吗？我可以怎样做？消防柜和火灾有关，和属灵的东西也有关系吗？
这样讲啦，就是说呢，其实消防柜，如果你要讲不好，我也可以讲说，对着消防柜，它就是水啊，就是救援啊，就是水，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也可以这样解释啊，你说对不对？没有啦，我觉得跟消防柜没有关系啦，比较可能是跟你搬家有关系啦。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如果你这样讲，有可能是你搬到新的家，那你那个新的地区，可能就是说，可能你新的这个家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打个比方啦，可能就是说有一些邪灵，或者是那个地区有一个比较凶猛的灵，以此类推啊，他就把你家族的很多问题显露出来，比较可能啊，所以跟消防的这个应该没有太多关系啦，这不大可能啦啊、哦。那么呢比较可能，那所以你可以做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是你刚搬到新的家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啦，那可见的就是说可能那个地区区域有一个比较凶猛比较邪恶的灵等等啊，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所以你能做的就像切木讲咯，你就多在家做高油来到做洁净，多放宝血的诗歌，那么呢慢慢找出那个原因啦。那么呢这个当然啦，区域的灵是一回事啦，家族的这种的捆绑跟影响，它也是从家族一直影响下来，只是你搬到新的地方，它把里面隐藏的东西显露出来而已嘛。所以呢你要去找你的家族的状况咯，这个情况这也是可以这样的找咯。所以当然我知道这个情况是很不容易啦，你说丈夫又去世了，父母 来你家住不到一个月，父亲又中风了之类这个情况，那么呢，你就比较可能是这个家的一个状况，你得把它找出来啊、哦，保血多点洁净，把保血放在你歌曲放在你的家，用高油多点洁净，可能会帮助到你咯，这样了哈。我知道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啦哈。主耶稣，求你来到保守保护着你的宝贝儿宝贝女儿，来到特地来到安慰她的心，来到让他在这个经历里面得以跨胜突破再突破。就我不知道在那边有什么影响，但是看来比较可能是这间家带给他的一些状况。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粉碎一切的恶者的工作，破除一切恶者的工作。你让主啊，他的父亲可以恢复回到正常，也来到安慰姐妹的心。主啊，让这个姐妹可以来到安然的住在这间家里面。说当然如果你告诉她这是她不应该住在这个家，主啊，你来到亲自与她对话，和她在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们。最后一个问题吧，好不好？最后一个问题，25个问题。
第25个问题，怎样能从宗教的灵里出来和主有亲密的关系呢？
这个是很广的问题啊，很广的问题啊，很广的问题哈、啊。我觉得这样吧，这个问题我就不要回答你多了，我就讲说你就跟这350计划啊，你跟了一年过后呢，你从宗教灵一定出来的啊。350计划知道吗？啊 ,350 计划。那你跟这350计划走，然后呢你走一年啊。那我们现在能做的东西怎么如何从宗教灵出来呢？基本上也很简单。那350计划呢，现在我们已经去到今天第29天，29天呢，我们你就滑下去，你就按29，你就打开，你就每天跟着三到五章的圣经，一小时的方言啊，一小时的方言过后，然后呢就是然后呢再来一分钟洁净你的家，基本上你做完了350天，你就祷告了方言350个小时，圣经读了一遍，洁净加350次过后呢，你一定是突破的。很简单，我们是配合跟今年圣灵的神的工作哈，今年我们知道呢，我们需要来到做几件很重要的事情，包括圣灵，包括敬祷会，包括我们的禁食与灵修，所以我们就开始了这个350计划，从10月1号到2023年9月15号，这是刚好是350天，我们就跨进了5784年，所以你跟着每一天开这个视频跟着走哈，350天过后你一定从宗教灵出来，如果不出来你来找我，我请你吃牛肉面啊，好不好？好，感谢主，我相信这样的回答就够直接了啊。好了好了好了，我们到这里好了。哎呦哎呦， OK， 感谢主，祝福大家，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愿神与你同在，和你在一起，哈利路亚，感谢主，祝福大家。我们用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聚会，爱的印记，哈利路亚。
颂赞不停，主爱深刻真挚，每一刻每天我愿全奉献，随着你的脚步不改变。 上一切，为我舍命，换来更新你我。十架的记录，各一双行内，常念记，求赎主的爱。神大爱近乎我，是救主默然隔我罪，我这心愿属你，留着未来的印记。神大爱。
祝福大家安息日神同在。再见啦伙伴们朋友们。